列王记上六章十四节，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40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花、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他用橄榄木做了2个基路伯，各高10肘，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有2个翅膀，各长5肘，从这翅膀间到那翅膀间共有10肘。那一个基路伯的2个翅膀也是10肘。2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10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2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2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2基路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有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1/5。在橄榄木做的2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1/4。用松木做门扇，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又用凿成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第4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11年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阿门。
这一段的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现的方式都有特别的含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分为3个部分，第一段是引言，建殿工程始末，就是所罗门建造殿宇并建成。第三段呢是结语，告诉这个建殿工程的始末，在所罗门在位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立了耶和华的根基，到了11年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第一段和第三段之间的这个第二段是这一段经文的主体经文，它看起来是一个前后平行对称的结构。是一个从认知上来说，从生命的深度来说，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前面呢是圣殿内部的装修，后面是内部圣殿内部的装修，中间呢隔着是内殿里的2个基路伯。圣殿内部的装修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全殿墙壁的木料，前面是说用香柏木贴墙，后面呢就提到了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这里我们看到后面一个部分出现了基路伯，基路伯是神的同在的表现。那就是说，在生命的深度里，在你的生命里遇见了神，所以后面呢看到的是，重生的生命里它的丰盛和丰富。这里有棕树，棕树是生命的 是指代生命，还有初开的花。初开的花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美好。从希伯来文译成英文的时候，它译作 open flower。这个 open flower，还有其他的含义，就是 separate 是分别开来，set free 是自由，到旷野自由的敬拜，还有这个 escape 和 set out 出离、逃离，逃离埃及为奴之地，然后是burst through 生命的这个绽放。我们从这里看到，生命的深度，就是重生的生命，它的丰盛和丰富。B 部分 I2 呢，它用松木铺地，后面就说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金子也是上帝的品性。在这里我们看到圣殿内华丽的装修，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圣殿内华丽的装修，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与同在。但是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在至圣所，普通的人是很难进去的，要靠献祭，就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进去，来为众人来带着祭牲的血为众人赎罪。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就完全不同了。I3 这一段，我们看到内殿和外殿的间隔和墙壁的装饰，在这个部分前后都写得非常的仔细。前面也提到了用镶柏木遮板，上面刻着基路伯。那后一个部分呢，就写得更加的仔细了，就是他用橄榄木造内殿的门扇、门框。两扇门上都刻着基洛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又用橄榄木造外殿的门框，松木做的门上面也刻着基洛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在历代志下3章14节还提到了幔子，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成幔子，上面绣着基洛伯。那在这里，幔子让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当他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殿内的幔子就裂开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靠着仰望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用再像旧约的时代一样靠着献祭来得救。然后就是内院的摆设和内院的建造，在这一段呢。交代过内殿和外殿的间隔之后，经文回来谈论内殿的摆设布置。在这段经文里呢，它也是一个前后平行对称的结构。我们看到前面，在约柜在内殿的时候，他提到了约柜；在后一个段落呢，他提到了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殿门前门扇。那个第二段呢，他提到了这个。至圣所是20×20×20的一个正立方体，在后面一段呢就提到全殿都贴上金子，让我们看到一是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再一个是神不只爱以色列人，神爱全地的人。这里提到两个基路伯，他对基路伯的描述呢也是非常的仔细。基路伯是神同在的象征，是神的荣耀圣洁。他在这里提了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前面也提到在内殿外殿的间隔的时候，也是用橄榄木来做的，门框，这个橄榄木是迦南地的特产，让我想到了神来到世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成我们人的样式，也是做成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在这个基路伯的方面，他主要提到了两翅展开，从这墙到那墙，是20种，完完全全的，从这墙到那墙，让我们想到说神的荣光充满全地，神在全地作王，他的荣耀，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圣经简报赞上的一些图片，让我们来实际的感受一下这个。圣殿是圣所，至圣所，它是一个怎样的情形？用镶柏木板贴墙，用松木板贴地， 地面，上面都贴金。这个松木板是贴墙的最高档的材质，而这个松木呢是铺地板的最高档的材质。在教会的服饰中，大家彼此的配搭被神所使用。这里是内殿前的外殿，长40肘。这个地方呢是至圣所20肘、20肘、20肘的一个正立方体，里边有约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镶柏木板上刻的棕树，这个是基路伯，这个是初开的花。这里有橄榄木造的内殿的门楣、门扇、门框以及外殿的门楣、门框，这个是上面也都有刻花，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今天的问题就是，有三个：第一，在至圣所与圣所最华丽的装饰中，怎样遇见神，看到在主里生命的繁茂与丰盛；第二是对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隔断，包括历代志下3章14节幔子的描述，有什么含义，有什么寓意？新约时代的得救与旧约时代的不同之处，从圣殿的建造和装修过程，我们学到哪些在教会服侍的功课？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敬拜的态度，奉献的态度，不同个体的搭配服侍。
好，谢谢学磊姊妹啊，读得很仔细啊。那第一个问题提到这个有很多的装饰啊，那装饰当中呢，主要是基路伯、棕树、野瓜和开的花啊，而且这个装饰它反复提到啊，这个墙板上面的刻，然后门上的雕刻。然后这个进到内殿里面哈、啊，坐的那两个基路伯啊，所以你看门上面就刻着哈、啊，所以你一进这个门呢，就会看到基路伯啊，看到这些树啊、花啊哈、啊，然后进到里面也是啊，墙壁上都刻着这些，那再到至圣所里面还是这些，所以注意哈、啊，这三样东西他在用这个东西来表达圣殿哈、啊，它的一个意义，帮助人去思考哈、啊。那大家就想了哈，基路伯最早出现在哪里？应该是在伊甸园里哈，就是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哈，那时候就提到基路伯是把守那个旋转的那个剑啊，让犯罪的人没办法回去哦。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当初这个没有回去的那条路，现在怎么样？现在开通了啊，以前。这个一看到基路伯就停下来了，不能往前走了哈、啊，伊甸园回不去了哈、啊。但现在呢，门上也刻着基路伯，这个里面也刻着基路伯，提醒人哦，这条路被开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表达出这个圣殿的意义啊。以前人与神不通了，但现在呢，哎，借着圣殿呢，可以有一个接近神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跟圣殿建筑的目的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再有啊，最漂亮的地方啊，这个装饰最多的地方啊，从这一章里面的描述哈、啊，是在内殿。但大家知道哈、啊，内殿人是进不去的，人是看不见的啊，只有大祭司，而且大祭司只有一年中的一天才能进去啊。人都看不见啊，一年大祭司一个人只能进去一次的地方，为什么做得这么漂亮？为什么做得这么精美啊？那刚才那个结构哈、啊，这个对称的结构也是突出这一点啊，表达这个基路伯在那里，基路伯在那里哈、啊，这里没有提到基路伯的翅膀下是那个约柜，约柜的上面是施恩座哈、啊，那个地方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哈。啊所以这个也是哈、啊，突出了这个圣殿的意义。从外院进到内殿，再进到外殿，再进到内殿啊。那最深入的地方，最荣美的地方是神所在的地方啊。所以花这么多的功夫，花了这么多的金子造的地方，不是给人看的啊，是给神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这个认识神哈、啊，这个服侍神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原则都在里面。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是说，首先说是这个， 基鲁伯，就是说基鲁伯呢，他表示就是神的公义很圣洁，然后不能因为在这个祭司呢，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能进入这个至圣所去为人赎罪啊，然后呢，而且至圣所它是没有窗户的，里边它是没有窗户的，然后他怎么能看到呢？他就是说，有可能是有在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会有神的光同在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代表着基督伯，就是代表，代表着是神的公义和圣洁。然后，然后就是门上，它有一个门嘛，门上刻着有棕树啊、橄榄树，还有各种树。它这个就是应该是神对这个教会中弟兄姊妹的这种，这叫恩赐吧，各种的恩赐。有人是，比如说有人会讲道，有人是。服侍，有人做这样的事，有人做那样的事，反正神的恩赐都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从这个摩西开始建帐幕的时候，他这个神的安排就是很仔细的，就是说让摩西去用这样的线、那样的线、各种颜色的线，一丝不苟的去做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就是说建这个帐幕的时候，就是很仔细。说明什么呢？说明人，我们要像他要求我们，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去做这些事情，包括现在也是一样，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去面对神。
这个外殿，这个圣所与至圣所隔着是一扇门，这门上呢，黑的是什么呢？是基督伯，是代表神的公义和圣洁。门口有棕树，门口有错开的花。棕树其实在这个圣所里面，除了棕树之外，也有香柏木树、丛松树和这个橄榄树。这些树有不同的目的，有些是来做建筑的，有些是来做腰的果实的。这是代表在教会里面个人不同的恩赐，但是联合起来就让这个教会能够让人见到这个教会的存在。能够错开的花，这是代表我们顶放的生命，也就是说的我们人可以看着这个门，就是看着我们基督徒。就可以看到神的圣洁，我们的联合的力量，我们的从基督来代表的，绽放的生命。那么那一点呢？那一点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圣人能够越过里面存在，这是代表神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谢谢美传道 Gilbert 弟兄的分享啊。这个至圣所里面是没有光的啊，也没有窗户啊。那圣殿里面的光是金灯台的光，那金灯台呢是摆在外殿里面。那当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他手里拎着那个香炉啊，因为在越暗的地方啊，只要有一点光，就像我们。晚上这个夜光一样哈，只要有一点光哈，他看到一点，他就可以进去哈。这个黑暗的地方啊，至圣所里面哈，一年364天啊，是没有人进去的地方，竟然造得这么美啊，把最好的那个东西哈，最美的装饰哈，都放在那个至圣所里，那两个基路伯哈，造得那么漂亮、高大、雄伟哈。然后都是金子啊，这里还没讲约柜哈，约柜也是，约柜要摆在那个基路伯的翅膀之下，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座也是哈，两个基路伯雕刻在上面，非常的美，但是人都看不见，没有人看得见啊，即使大祭司进去哈，他也没办法欣赏的，因为没有光啊，哎，这就讲到就是说，至圣所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给神看的啊。啊，黑暗可以遮蔽人的眼目，但是呢，神都知道啊，神都看见啊。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哈，在服侍的时候你要记住哈，这个我们这个摆上的一切哈，不是给人看的，是给神看的哈。最宝贵的东西，最多的精力哈，最宝贵的时间花上去啊，坐在神的身上都不是浪费的啊。就像那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一样啊。 别人的看起来哇，这么浪费啊，这么值钱的东西，这不都浪费了吗？耶稣说不浪费啊，这个是为我的安葬所预备的，坐在神的身上。我就想起今年夏天哈，跟一群的弟兄姐妹在山东，海滩边上传福音，结果那天不巧哈，下雨，但是那些弟兄姐妹好仔细的预备啊，穿上红裙子，穿上福音背心哈，拿这个传福音的单张都预备好了啊，大家聚在一起，但是下雨啊，人很少，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想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哈，唱的诗歌。所跳的舞啊，唱给谁听呢？跳给谁看呢？是针对神的哈，所以那天大家很喜乐啊。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哈，欢欢喜喜的啊，坐在神的身上，神都纪念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对于我们服事的提醒啊。我们有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功夫，你觉得说，哎呀，都没有多少人来啊，都没有多少人看啊，这是要提醒我们哈。神都看着哈，神都知道哈，你所花的功夫哈，神都纪念啊。我们说这个建造工程服侍神的时候，用这个宝贵的资料，最好的献给神，金银宝石，不是草木禾秸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哈。什么是金子的工程啊？银子在这个圣经里面常常用来做赎价呀，银钱哈，所以讲的救赎啊，这个讲到。传福音呢，做见证啊，带人信主啊，这方面的工作啊，宝石是要雕刻的、雕琢的哈。当你花时间在一个人的身上哈，一个门徒建造他、陪伴他哈，受伤的人去安慰他哈，很多的功夫哈，这有点像雕刻宝石哈。金子呢，哎，这里就知道了哈，什么叫金子的工程啊？都是坐在神的身上的啊，花时间祷告、亲近主哈，花时间去。去这个了解神的心意哈，来读神的话哈，在诗篇28篇，大卫的诗，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哈。大卫在没有建圣殿之前，他就心里想望啊。他的祷告能够达到至圣所的里面，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跟神来亲近啊。今天耶稣基督的身体舍了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哈。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奉着耶稣的名，我们就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哇，我们拥有的这个权柄比这个大卫还要更加的优越啊，比旧约的任何的人都更加的优越。就是我们祷告的权柄，但很可惜啊，今天在教会当中参与祷告服事的人是最少的，祷告会的人数都是来的啊，这个能够坚持的少之又少的人啊，就说明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还不了解这个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大的权柄，这个至圣所啊，平时是进不去的，没有人能进得去的，但今天我们直接就进去了。奉着耶稣的名啊，就可以向神来祷告，啊，来祈求啊，来代求，来赞美啊，来感恩，来认罪啊，这是何等大的权柄啊！所以祷告哈，这是人基督徒常常忽视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学习这个读这个圣殿的经文哈，提醒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奉耶稣的名，随时来到耶稣的面前。上帝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权柄啊！千万不要轻忽，啊，真的是要大大的开口哈，借着祷告与神亲近来向神来祈求哈。
就是也感谢这个徐磊姊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拟的图片，让我们就是因为读的时候你不能想象，但是它有那么一个图片，你就可以看到圣殿是何等的雄美，何等的壮观，而且这个只是来献给神的，也就是说，他所罗门和大卫王有这样的心意，把最好的、最完美的东西来献给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殿里面从上到下啊，这个从顶上到下面就是都是用金金包裹的，不管是里面原来是用这个橄榄木做的呀，用香柏木做的呀，地上是用石头铺的呀，就是但是都是用金金就是包裹。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圣经里面， 金子是最宝贵的东西，金子实际上就象征于神，象征神，它的光啊，它的纯洁呀，然后象征它的圣洁，象征它的高贵啊，这个金子象征于神一切的这个特性啊，所以说人走到，假如人就是他们是不能够进去的，就是说，但是如果你走到这个圣殿当中去，你看到的就是都是金子，不管是这些里面是什么材料，都是金子。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教会当中，就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是这个在属灵上成长了，说当一个福音朋友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他看到的其实是一体的，就是你们身上这些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多多少少有属神的这个特性，然后他会被人是会被金子吸引的，然后这个福音朋友是会被神的这些特性所吸引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说，他们看到的都是金子。如果他们看到的是那些木头啊、石头，甚至是还没有雕琢成的，那就是什么地方有了破口，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老我那些难看的、肮脏的、丑陋的、还没有经雕琢的显示给人。给人看的应该都是神的特质，然后刚才讲到这个野瓜呀，初开的花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很美好的，也是借他这个图啊，看到一个很美好的景象。这个景象其实圣殿既预表着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我们也其实也预表了就是在天上啊，就是我们能够重回伊甸园，就是非常美好、非常和谐的那个景象，那个就真的叫天人合一了啊！我们也要对我们将来这个永生啊有美好的盼望，因为神在那里永远的这个做主做王，所以一切都是非常圣洁和美好的。就是野花呀、瓜呀，也就象征着神的丰盛和他的荣美。然后还要讲到这个幔子啊，刚才这个徐磊姊妹也讲了，就是说幔子实际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说原来呢，就是人到神面前之后，借着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然后这个幔子是挂在那里的，一年一次可能就打开了。但是自从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啊，这个成全了这个救赎，啊，他就开了那条路，啊，这个我们当时就记得，从幔子说从上到下一开两半，啊，这个就是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一条得胜的一个路，然后就是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想，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跟神啊有交通，有各样的祷告啊。我也就想到有一个牧师说，祷告会的人数一般是教会人数的1/10，如果是超过这个人数的话，说明这个教会就比较兴旺啊。其实这个我们教会也有祷告会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祷告会是一个非常。啊，非常有圣灵感动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也建议就是在座的你们参加你们教会，就是积极的参加，每一次都有感动，每一次都有蒙福，每一次都能够把重担放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小组讨论到说，今天这个读的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基路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基路伯也是非常的大啊，但是我们也讨论到说，这个两个基路伯是站着的哈，然后一边的翅膀伸开来是挨到旁边的墙，然后另外一个翅膀就是两个基路伯中间彼此相接哈，所以我们也有讨论说这两个基路伯是不是就是放在这个约柜上面的那两个哈，我不大清楚，还有就是我们也提到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看到的所用的材料哈，有从西兰王那边运过来的香柏木，但是也有当地的那个橄榄木啊、皂荚木啊，其他的木头哈，都在一起。那也就是来象征着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就是不仅有就是像以色列哈，也有那些外邦的哈，就是象征着各样的就是人都可以来到这个圣殿面前哈。来一起来敬拜神啊，然后我们也提到这个金子啊，金子它象征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到的就是在这个新约彼得前书里面有提到哈，神所赐的信心啊，有用金子来比喻哈啊，就是我们要可能还有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神呢，可能 会比没有演练过的这个金子还要更为宝贵哈。所以就是提醒我们是，我们要站在这个神的这个信心上面，我们的信心要胜过这个金子。然后香柏木呢，我们是想到它的这个高大和坚韧哈，在诗篇92篇里面也用这个香柏木来形容这个艺人。好，那橄榄木呢？它其实是会结很多的果子，哈，非常的丰盛。那象征的就是人得救后的，它有那个荣耀的这个生命，哈。然后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这边所罗门他所建的，他是大概在主前966年，他是建的第一个圣殿的。那后来在主前大概515年又建第二个圣殿哈，然后到主后10到20年，花了46年又建第三个圣殿。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些有形质的东西在地上他们都会过去。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而且这是也像刚刚大家提到的，我们自己就可以来到神面前，好，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好，把我们的身体全然的献上，当做活祭来完全的为主而活，所以这个是我一个非常感恩的事，好然后也是要鼓励我们来好好的来侍奉神，好，敬拜神有形质的东西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功，神都会纪念。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刚刚大家都提到基路伯，基路伯是我们这一段里面出现最多的词。那在创世纪第三章，刚刚牧师提到了，他是把守那个伊甸园的进出口，所以它是一种公义审判的象征。但到后来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他写这个基路伯，就讲到他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所以神注重的是公义跟荣耀。那讲到金子，刚刚提到是信心，这个很重要，特别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提到，所以我们侍奉人，在这个时代里面，侍奉人是站在神给我们信心的这个基础上面，当然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整个第六章，撒母列王记上第六章，我们昨天读的11到13节是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就是说，耶和华吩咐所罗门说，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应该要遵守。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13节说：“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必不丢弃我以色列民。”讲到神的同在，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同在。感谢神，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要常常经历神的同在，服侍神的时候有神的同在。敬拜的时候有神的同在，我们在晨更里面，大家应该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圣灵在我们当中，感谢神。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哈。刚才小平提到那个圣殿哈，这是第一座圣殿，被掳归回以后是第二座圣殿。那耶稣基督进入那个圣殿，我们通常不讲它是第三座圣殿哈。那座圣殿是在第二座圣殿的基础上扩建的圣殿哈，所以还是属于叫做第二座圣殿哈。那第三座圣殿是在这个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哈，要重建的那座的圣殿哈。所以这个是这样哈，再有就是这个刚才讲说那个基路伯哈，你看第八章的第六节哈，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翅膀底下哈，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哈。约柜上面本身就有一个盖子哈，那个盖子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是整个约柜的一体的哈，所以这个约柜抬进来呢，放在哪里呢？放在所罗门建的这两个大的基路伯的翅膀的底下啊，整个这个圣殿啊，这个都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啊，这是引导我们去思考的这个方向啊，像一个picture 啊，一幅照片啊，给我们很仔细的去看啊，但目的呢是为了彰显神自己的荣美啊，以及这个神与人同在的那种的美好啊，那这一切呢都是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得以成全，得以成就了哈。好的， 好，我们继续来复习哈，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请大家开麦哈，我们一起来读啊，《列王记上》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列王记
列
上
王
二
记
章
上
的
二章
第
四
四
节，
节，
想
耶和
诉
华
主
说
话，
必成
成
就
就
像
我
我
所
所
应
应
许
许
的
的
话，
话
并
使
的
死
死
却
却
落
落
进
进
自
自
己
己
的
的
行
行
为，
为，
必
必
尽
尽
尽
诚
诚
诚
诚
诚
实
实
在
在
的
行
在
在
我
我
面
面
前，
前，做
以
色
列
的
国位
的
国
以
位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的
国
国
位，
位，
以色列的国
列王
位，
记上
列王记
二章
上二
四
章
节。
四节。
好，我们
慈爱的父神，我们只有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的恩典是这么的丰盛。主，我们只要相信你的名，我们就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求你圣灵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经历你在我们当中，经历我们在生命上能够经历你的信实。主，我们在行事为人，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怎么样在生活上来见证自己的荣美。主，我们在组织圣殿里面一切的摆设、一切的装置，主，我们看见你在当中。主，因为你应许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经历你的信实。主，你是这样的信实，这样的荣耀，这样子有恩典。主，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实在值得赞美你、颂赞你，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阿
阿门。
门。